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结束对东非的访问，并将成为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盟总部发表演讲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发表演讲以前，将会晤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并且将参观当地的一家食品加工厂。星期一，奥巴马会晤了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双方进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的讨论，议题包括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予记者和反对党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在称赞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打击恐怖主义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敦促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保护人权，并且确保良知。奥巴马是首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总统，他代表美国承诺帮助该国打击恐怖分子。他赞扬埃塞俄比亚部队协助缩小了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的控制范围，并且帮助稳定其他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能源部长莫尼兹星期二将继续在一个负责审查伊朗核协议的国会委员会作证，争取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支持这项协议。国会有60天的时间对伊朗的核协议进行审议，目前还剩下7个星期。该协议的内容是对伊朗的核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将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在上个星期批准了该协议，并且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可能在今年年底以前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克里、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本月早些时候，克里和莫尼兹分别会见伊朗官员，以达成这项期待已久的协议。上个星期，这三位部长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克里当时表示，如果不接受这项协议，这将失去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最好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誓言，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予以否决。这就意味着参众两院都必须握有2/3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免除了副总理和总检察长的职务。目前纳吉布由于严重欺诈指控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纳吉布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免除副总理毛希丁的职务。毛希丁是纳吉布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发表声明说，总检察长帕塔尔由于健康原因而被免职。此前，帕塔尔一直在协助调查纳吉布总理是否从一项政府投资项目中收取了7亿多美元。纳吉布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并且暗示腐败指控是针对马来西亚长期执政联盟的政治破坏。一名朝鲜高级的外交官说，朝鲜的核项目不容讨论，并且声称平壤的局势跟伊朗截然不同。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说，朝鲜对讨论单方面的冻结或者放弃核武器的对话丝毫不感兴趣，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啊！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沙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 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lin?
I'm lucky.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咯。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 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啊，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了。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 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 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Oh, 有一个队员进了3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结束对东非的访问，并将成为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盟总部发表演讲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发表演讲之前，将会晤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并将参观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星期一，奥巴马会晤了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双方进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的讨论。议题包括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予记者和反对党更大自由活动空间。在称赞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打击恐怖主义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敦促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保护人权并确保良治。奥巴马总统说，在他星期天抵达埃塞俄比亚之际，一次致命的爆炸袭击了索马里首都的一家旅馆，这提醒人们本地区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真实。正是在这样的安全背景下，本周一，奥巴马总统和海尔马里亚姆总统在埃塞俄比亚华丽的国家宫展开会谈。奥巴马是首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总统，他代表美国承诺帮助该国打击极端分子。他赞扬埃塞俄比亚部队协助缩小了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的控制范围，并帮助稳定其他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能源部长莫尼兹星期二将继续在一个负责审查伊朗核协议的国会委员会作证，争取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支持这项协议。国会有60天时间对伊朗核协议进行审议，目前还剩下7个星期。该协议的内容是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将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批准了该协议，并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本月早些时候，克里和莫尼兹分别会见了伊朗官员，以达成这项期待已久的协议。上星期，这三位部长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克里当时表示，如果不接受这项协议，将失去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最好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誓言，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予以否决。这就意味着参众两院都必须握有2/3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免除了副总理和总检察长的职务，目前纳吉布由于严重欺诈指控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纳吉布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免除副总理毛西丁的职务。毛西丁是纳吉布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发表报告说，总检察长帕泰尔由于健康原因而被免职。此前，帕泰尔一直在协调调查纳吉布总理是否从一项政府投资项目中收取了7亿多美元。纳吉布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暗示腐败指控是针对马来西亚长期执政联盟的政治破坏。一名朝鲜高层外交官说，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不容讨论，并且声称平壤局势与伊朗截然不同。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说，朝鲜对讨论单方面冻结或放弃核武器的对话丝毫不感兴趣。在池在龙发表上述评论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将访问北京，讨论如何恢复有关核朝鲜6项项目的6方会谈。塞勒星期一在首尔会晤了韩国官员后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同样的方式与平壤进行谈判。韩国宣布中东呼吸症和综合症的威胁已经消除，这个综合症简称 MERS。 MERS 疫情在韩国造成36人死亡，并使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自韩国今年5月发生 MERS 疫情以来，186人受到感染，16000多人被强制隔离。 韩国总理黄教安星期二在一次政府会议结束后说，在以往23天内，韩国没有发现新的 MERS 病例。MERS 疫情对韩国造成重大影响，数千所学校停课，很多人由于担心感染而待在家里。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旦宁因其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中谈及的贤能政治招致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反映的是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他则为自己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政治理想做出辩护。如何从历史看中共的官员选拔制度？贝氏理想的贤能政治是否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土壤？那么时事大家谈，请到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谈一谈这个话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宋先生呢通过 Skype 和电话从洛杉矶参加我们的讨论。宋先生您好。
哎，您好，小璇。
哎，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的参加讨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晓夏你好。
你好。
欢迎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贝旦宁教授这个一炮打响呢，可以说是因为他前几天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他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这听起来有一点这个意思。他说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应该改成中国贤能联盟。那我们就从这个贤能开始谈一谈吧，小夏。你怎么理解这个贝旦宁教授所提出这样一个所谓的贤能政治？
他的贤能这两个字是从英文过去的，英文叫 meritocracy。 其实做所谓这个 meritocracy 和贤能和中国意义上的贤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他等于是生搬硬套的一个概念。 meritocracy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中国借过去的，1855年英国人就是在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时候说，以后我们不能光靠这个关系啊什么，我们要靠一种选拔制度。选拔是什么？就靠你的 merit。 什么是 merit？ 就是你的等于考试的成绩，不仅仅是考试，还有其他方面，就说择选能干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相当硬的标准。那么所谓贤能其实是个软标准。什么叫贤能？什么叫贤？什么叫能？那么如果中共如果现在能建立一个中国贤能联盟的话，是不是说中共现在就已经是贤能的一个党，已经是都是中国的贤能组成的？我想大部分中国人民未必同意这个话。
贝旦宁教授呢上个星期呢接受了美国之音在北京记者东方的这个独家专访，那么东方问他的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啊。贝旦宁教授对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也做出了辩解，他说的他谈到的是并不是在为这个当局在做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他只是谈及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理想。那么谈及您刚才所说这个贤能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这让人联想到这个中国这个从古至近代啊一直都延续的这种科举制度。那么请这个宋永毅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贤能和这个所谓中国过往的这个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之间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
我是这样啊，我看了这个贝旦宁教授的访问录啊，我有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我想起了，因为我是研究文革的，我想起文革中间啊有不少外国专家他们在中国大陆呢，而且他们也参加了文革，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外国专家还非常积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了啊，还比如呢就是像这个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杨春啊、韩早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你不能不说他们都是真诚的，他们确实也是真诚，他们确实也是当时相信就是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中国的制度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而且他们当时甚至比这个中国的造反派还要左一点， 那么当然后来革命啊革到他们自己头上了，比如说像李敦白先生现在已经在美国，而且他现在对文革，他现在对于这个也是毛泽东啊也已经有所反思，恐怕你现在叫他去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要改成一个贤能政治啊，中共现在已经是个贤能联盟，他恐怕这个觉悟啊要比这个贝丹宁教授呢要高一点了。
嗯，
那么我就感到，就是说这些外籍学者啊，因为他们长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工作，然后他们的老板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府。那么由于中国人历来啊，对这个外籍的那些学者啊，又比较客气，或者说他具体所工作的那个环境，比如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啊、社会学院啊，那些领导呢。对他呢也没有像对中国教授那样的苛求，所以常常他就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这个中国模式啊就可以建立。然后就是中国有一句不太客气的老话，就是说久聚其次不闻其臭，也就是说人在厕所里面待久了，他常常就不知道这个旁边都是臭味儿，也就习惯了。所以他就比较真诚的觉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中国模式就能够实现，这一类的例子呢我们觉得就看得很多了。
嗯嗯，好的，谢谢刚才这个宋先生谈到这个什么芝兰之事宝玉之嗣这样的话题，当然刚我问了一个问题，还是想请你接着谈。
具体讲到这个
宋先生稍等一下啊。
对，我是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跟这些就是去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和在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些学者打交道不少，他们很多人也认同类似的说法，但这里头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呢，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本国、对美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了解多少。
嗯，
有很多人其实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从来就是从上学开始就觉得，特别是做学术界吧，学术界绝对被边缘化。那么他们也看到，确实从报纸上什么看到很多西方政治中的问题。我这不是说没问题，问题非常非常多。那么呢，他们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寻找一种本来就跟他们现在的制度不太一样的制度，所以很容易由于本身的立场呢，对中国对东方的制度产生一种幻觉、幻想。所以我想，这个贤能政治很多是幻想的产物，不是现实的产物。
我们先把这个乌托邦嘛这个事情先抛在一边，我们还是请这个宋先生您来谈一下这个过往的中国这个科举制度，和现在他这个贝旦宁本身他这个贤能政治内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过往，你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所谓贤能政治，如果你要说是这样的话，沿袭了几千年的时间了，你说是很成功的一个制度吗？并非如此啊。那过往的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政治架构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但是事实并不是怎么样。
我想插一句啊，您刚才的问题呢是提到这个科举制度和当前的选拔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科举制度呢，它基本上选拔的是中下层的那些干部。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这个戴半宁教授的这个贤能制度，恐怕他的重点啊，最主要的是在接班人，也就是说，它的重点最主要的是在第一把手，比如说我们讲的文革中间的林彪了，文革中间的刘少奇了。那么科举制度它并不产生第一把手，这个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间呢，基本上这个第一把手啊是两种制度产生的。那它这个贤能制度如果回溯到中国古代啊，恐怕有那么一种制度和低选拔跌把手，那就是禅让制度。那么中国国内的禅让制度实际上呢，它除了就是说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流血这个贡献以外，其他说到贤能啊，实际上基本上是失败。为什么呢？这个贤让制度啊，在80%的实践中间啊，实际上是成为一种篡逆制度。 也就是说下面不同姓的那些权臣啊，他的势力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他通过兵变的形式，或者他通过掌握一定实力的形式，强迫让这个皇帝呢就把这个皇位呢禅让给他们。
嗯，
那么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比比皆是，除了原始社会中间的有一些说是这个圣谣啊等等啊，片言之语说明是成功的，其他应当说呢都是失败。
嗯，我们看
那么中国中国还有一个制度就是私系制度。那么这个私系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封建社会的稳定。那么我讲就是说中国的以前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贤能的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来的那个任人唯贤的问题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啊，实际上中共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私系制度和禅让制度的结合。那么像文革中间也好，文革以后邓小平两次废除了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好，说明都是失败。
嗯，好，夏夏。
我倒觉得有点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中国科举制度或者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传统政治体制，在整个如果你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在这个整个历史过程中，你要跟其他比如西方的这些制度相比较，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社会由上而下上下之间有一个这种流动关系的一个制度。
嗯，
但是问题现在是这个贝丹宁先生说这个这种贤能政治啊，这其实是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是有点甚至是有点背道而驰的。
嗯，
那么他现在他把 meritocracy 这个西方这个从中国借鉴过去的制度，科举制度借鉴过去的字，变成一种贤能政治。贤能政治是什么呢？是一种主观意识，谁能够主观来挑呢？其实是有权的人。
嗯，
那么其实是为权贵政治，中国目前这种权贵政治奠定了一种理论基础。
嗯，
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你要看见就是说他这个字里头呢，其实他的对应的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他说什么说贤能，我们看他对应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那么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是大众选举，是人民都有一票。那么他这个制度本身就说他否定了从19世纪以来一直是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人一票的这种西方制度。
嗯，但是贝丹您说这不是一人一票，是 $1 one vote，
这
一元一票，
不是一元一票。因为这个是这确实是他们很多这些人对西方这个制度本身就完全没有理解。
嗯，
一元一票，你知道美国那个捐款最大的来源是谁吗？70%-80%的捐款来源其实是像你我这样的有票的人，我们愿意给钱，我们愿意支持我们这些人。所以金钱本身是什么？金钱政治确实所有政治里都包含金钱。金钱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众参与政治，因为不是说100%就90%大众手里是没金钱的，我们手里都是有金钱的。像我这样，我每年都会就说会捐款，会用各种方式，包括媒体，包括等等。所以他们这些人吧，等于是在因为很多对西方制度这个金钱这个批评啊，是已经在有了民主制度的前提之下，批评着中间的一个弊病，并不等于是否定这个制度本身。而他在那边说的这些话，这个整个金钱制度，他是否定了整个制度本身，这是他们的问题。
对，贝丹，您其实也说了，说是他说的这个贤能政治，并不代表现今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个形态。等一下我们来继续来谈这方面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官方对当前的这个现在又开始这个加大这个马力，又对中国的这个西方的民主进行了这个抨击。我们先来听几位这个观众听众的电话。北京王先生请简短发言，请讲。
这样，我觉得我前不久看了东方对那个贝教授的采访，我说贝教授啊，就跟我话说纯粹是个书呆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就现在我国这么一个制度，它能有贤能吗？你们说能有吗？我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想这位刚才那位女嘉宾，她也应该在大陆上过学，就是在大陆上小学的时候常常说，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那首歌，我当时就想着问题，什么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呢？那肯定是红色的二代，老的英雄这个二号汉，老的是老革命，他儿子他女儿才能成为接班人。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家的孩子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他不能啊。所以说这个贝教授这观点是很，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一观点，就是说在现有的制度下，中国的官人会一代代的就是传续下去，就像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他们那样，只能走这么个道路，就是说你不可能出现那种所谓贤能去选拔贤能，像过去孔子那个年代或者是封建时代早期那是不可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都没有了，你考上大学你没有好爹好妈好出身，你照样没有官当，照样没有钱赚。所以说我觉得贝教授这个话非常非常可笑。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孔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讲。
有些个外国人啊，其实与中国人是一样的，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利益，而他的言行啊，这都是他的目的了。人类发展到当下，无非两个政治模式，一个是独裁专制，也就是共产党啊，如中国、朝鲜；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民主宪政了。如果如这个世界上呢95%以上的国家，至今呢，苏共已经解散了20多年了，还有人在为苏共的后人中共治疗的独裁这个癌症晚期啊，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治疗费而已，其实啊也就是一个阳的亡灵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还有河北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我想有些正能量学者以中国乡村那个村级选举啊出现暴力和贿选呢、绩效选西方民主选举是不成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我认为他的选举是个误区，因为一人一票选举并非是真正的民主，他必须是在司法和舆论的独立监督下的选举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选举。所以说中国这个乡村的选举出现一些问题，就因为他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出现一些贿赂和暴力的选举。所以说从这一点上不能用他来否定西方的选举。谢谢。
好，谢谢您啊。就刚才这个我
这位张先生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话，他说中国的这个选举啊是没有在独立司法这个保证之下的选举。确实是，你想中国选举走了乡村选举20多年，一直走不出乡村这个圈子。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代民主选举的前提一定是有现代的新闻和结社自由。第一，你没有新闻自由，你怎么能够知道那个选举人有什么问题合不合适？第二，你没有结社自由，你不能结成自由的政党，你怎么知道去选谁？所以呢，中国到现在乡村选举不叫民主选举，乡村选举叫熟人选举。你熟人选举是历来就有的，现代民主选举的关键是选举你不认识的人。那么呢，中国刚张先生说的这个贿选啊，什么这种制度呢，就是说在没有法治保证，这个法治就包括新闻自由和这个结社自由，没有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民主选举的。
宋先生，您刚才谈到说这中国的说这个贤能政治和这个科举制度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么科举制度呢，贤能政治这是比较高层的，或者是也不能完全说是精英阶层，但是科举也是卓拔这个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在过去几千年历朝历代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朝代的更迭、革命，然后推翻前的王朝，又形成这个新的王朝，但这样的这个科举制度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变，是不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在里面？
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误解了我的讲法啊，就是说这个科举制度啊，它在中国的选拔寒门子弟，而且呢，他把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在一定程度上透明化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这个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戴半宁教授的他的主要的观点啊，他并不是在于要考试，要选拔这个中下层的干部，因为他所说啊，他说他甚至同意在地方上可以通过选举。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在 中下层的干部的选拔上，恐怕呢他和我们这个分歧并不大。
嗯，
这个最主要的他和我们的分歧是在于上层，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讲到上层，那就是国家的第一把手。这个他是主张对国家的第一把手来说是不需要通过选举的，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一套，或者说是当代指定，或者说是隔代指定。那么这个我认为是他和我们最主要的分歧。
嗯，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共的历史，你想想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谁斗，他最主要的就是和他亲手选拔的两个接班人斗啊，就是和刘少奇斗，就是和林彪斗。
嗯，
斗掉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你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中共党内的选接班人的专家，结果都搞得那么好笑。所以可见这个中共上层的从毛邓以来的这个接班人的选择制度啊，基本上是失败。
嗯，
我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您。
这里头有一个，他们这些谈中国贤能政治，说现在中国制度有多少多少优点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对于专制制度是没有感到切肤之痛的。中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知道这个制度，知道他们没有发言权，知道这个可以随意控制他们的命运的制度对他们是多么难，对他们有多么多多少，就让他多有多少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
嗯，
那么这些外国人倒好，当时就是我想他们先一起脚就可以跑，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很有意思，李敦白，我跟李敦白谈过，他自己是非常感慨，他是美国人，但他没跑，他文革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这个政治，他也很热心，他是共产党员嘛，结果是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扭送之后关到秦城，他就出不来了。他自己说，形容他在那关了十年，到就被人忘了，差不多是。结果有一天，他听着对面楼房有一个女的大叫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他，那不是江青吗？他进来了，我就该出去了。结果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出去了。
嗯嗯，
他也感到了切肤之痛。凡是能感到切肤之痛的人，是不认同中国这样的制度的。
嗯，刚才孔先生谈到，就是说的是他们为了几个钱。我相信呢，贝丹宁教授倒不是为了这个钱，他也可能他在理论方面是真诚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不是今天，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人民日报》上呢，26号整版刊登了这个抨击西方民主的，而且写文章的人呢，全都是洋人。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现在中共嘛，比如说，这习近平觉得呢，这方面这理论还蛮好用的啊，就是找一些洋人来一块儿，
是不是感觉
做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们对于就评价自己本国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呢？不感兴趣，而且是经常是处于一个辩护的状态，就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这个。
嗯，
那呢他们找几个洋人总是很容易找的，说像有钱更容易找，是不是？你找到几个洋人来说他们自己国家这些制度有什么问题，这根本就不用他们说，有的是人说，你现在翻开西方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每天都在说这些话，批评这些制度，你翻译他们的文章就好了，哪里有？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批评他们制度的这些文章，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度，而且他们有言论自由，每个媒体人、每个民众都有权利这么说，这个权利本身就批评这个制度的权利本身，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所保证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个悖论，是不是？那么在你没有制度不能被批评的地方，那个制度一定让人很痛苦的；而你能随意批评一个制度的地方，那个制度让你再痛苦吧，这个制度本身你是有认同的。
嗯，非常感谢二位，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有关这个中国的贤能政治，还有这个中国模式方面的这个讨论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历史学者宋永毅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的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